mandarincorner.org.
Expressing opinions in Chinese. How much Chinese history do Chinese really know?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说到中国呢，很多人会想到它的5000年历史。那普通中国人到底对中国历史了解有多少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到街头问路人几个简单的历史问题，看看他们能答对几个。如果你也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并了解一点的话，也可以测试一下，看你们能知道多少。好，那下面我们就开始吧。历史上哪一个皇帝曾经是乞丐？
曾经乞丐？还有乞丐的？
好像是我忘了，
我没听过。
给你们提示一下，明朝的。
朱元璋。
对了。
他当过吗？
乞丐，那个朱元璋。
清朝那个皇帝。
明朝的。
明朝。
姓朱的。
朱元璋吗？
曾经是乞丐啊，朱元璋喽。
他是哪个朝代的？
明朝的。
那他是怎么当上的皇帝呢？
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对，他是一个心机 boy。
心机 boy。
对，他是一个心机 boy。
怎么说
他会为了自己的势力会去做很多改变，然后野心很大，他是一步一步起来的。他是从乞丐变成和尚，然后从和尚又还俗，然后参加农民起义，慢慢扩充自己的势力。
苏乞啊？
不朱元璋，他是怎么当上皇帝的，你知道吗？
那真的忘了。
朱元璋。
他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呢？
起义啊。
朱元璋吗？还是刘邦？
对对对，朱元璋，朱元璋
是刘邦。
朱元璋是。
他怎么当上的皇帝的，知道吗？
起义哦。
那个叫朱元璋。
那他怎么是当上皇帝的，你知道吗？
是起义吧，不太清楚。
历史上哪一个皇帝曾经是乞丐？
朱元璋。
对啊。
那既然是一个乞丐，怎么能当上皇帝呢？
问得好，我也不知道。
古代有一个太监啊，曾经带领了一支舰队去远航，他叫什么名字？
郑和。
那他郑和都去做了什么？
下西洋哦。
做了什么呢？都。
他好像是把我们当时的那时候的一些丝绸还有那些瓷器带去了国外，就等于说是一个发扬自己国家民族一些特色的东西传到了外国，就让外国人见识到中国的力量。对，中国制造。对对对。
郑成功。
对，
是郑成功吧。
对了一半，再想一想，两个字的。
郑和。
啊，对了。
郑和。
那你知道他那一次的目的是什么？有做过什么事情？
他应该是去跟其他国家
交流。
郑和吗？
啊，对对对对对。
太监。这个真不知道。
下西洋。谁下西洋？
平时是记得的，现在是不记得了。平时记得。
太监张骞。
他谁？
哪是张骞？张骞是那啥，不知道。
古代曾经一个太监啊，带领了一支很大规模的舰队去远航。
郑和。
他叫什么？他这次都做了什么事情？
他为明朝的外交做了很好的铺垫，让大家认识到了大明王朝中在东方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然后他把我们的物品带到别的国家进行一个交换，对，促进了中国与别的国家的交流。
郑和其实没有新的，你说航海大发现啊，或者说发现新大陆之类没有。
所以他没有很大的贡献是吗？
对。
你也这样解读吗？
我觉得有好处。其实说实话，我们的当时的各个方面其实是很落后的。
你知道郑和是什么年代吗？
我知道郑和什么年代啊，但是我觉得是，你虽然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别人都是像我们国家什么祭拜啊什么的进献什么的，但是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优点，就像现在每一个镇每一个省的人都有各自的优点，而不是因为地域的关系去歧视他们，就是这样。
看来你先生还有反驳的地方。
他想反驳，不会给机会给他的。
来，给你机会反驳一下。
啊，没，其实当时如果像中国来说，其实是全世界，无论从文化、经济还是各方面，还是处于世界就比较前列的地方。所以如果说到什么学习的话，我觉得没有。啊，就这个点。
好吧，其实穷的地方也会有东西让你学。
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OK， 新思想。
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思想啊。对啊，难道不是吗？就像我跟你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只有讨论之后才会得出一个结论呢、啊，对不对？
好，
是吧？你想说不对吗？
你们知道甲骨文吗？是什么吗？
知道啊。
那他们是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汉语嘛，
不知道，没见过。
甲骨文就把文字刻在那个乌龟壳上的，或者是贝壳上的文字。
你知道在那个当时的时代，它的作用是什么吗？
是记载一些历史的事情。
哦，知道，就是甲骨文在骨头上刻的字啊。
它的是用来做什么
的？记录一些东西的是吗？好像是。
什么是甲骨文，你知道吗？
甲骨文是属于一种上古时期原始人类的一种文字。嗯，对，不过我看不懂。
你知道它当时的作用是什么吗？
就是记录嘛，记录时间，记录文字，然后去，因为当时的人有说话，但是感觉说话的话呢，可能会忘记，他们就可能会记一些东西，会记下来，比如说几点起来吃饭呢、啊。比如说你在一些森林里面你遇到了什么很奇怪的东西，你无法用语言描述，你可以用写下来给你的老大，就是首领去汇报这个情况。
嗯，不能说完全知道。知道。
那是什么呢？它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种文，对，第一种出现的汉字吧、可以说是。对，
你知道他们当时的作用吗？
叫什么？算
占卜。
对，占卜。
知道一点。
它的作用是什么，知道吗？
就是记录东西啊。
知道。
它当时的作用是什么，你知道吗？就甲骨。
这是可能是一种药材吧。
甲骨。
就是龟壳，你说它的那个材料吗？还是怎样？
甲骨文就是在当时的那个甲骨。
可能是那种算卦，算卦的占卜。
历史上唯一一代女皇帝是谁？
武则天。
就是你对她的评价是什么？
挺厉害的，巾帼英雄，对吧？
你觉得是女皇帝好还是男皇帝好？
那还是男皇帝比较好吧。
为什么呢？
那我觉得男皇帝就是好。
怎么好嘛？为什么女的不能当皇帝呢？
女的，我觉得女的就不太行。
怎么不行嘛？
其实女的也挺好的。
哎，你觉得为什么大部分都是男的呀？
男的比较厉害一点吧，女的毕竟是吧。
哪方面厉害？体力吗？
对，那都是拼打架啊，是吧？男孩子从小他就是有接触到一些军事呀、或者是一些，就比较那个一点。
武则天。
他是怎么当上皇帝，你知道的吗？
他是把他的那个儿子好像是，就是废掉了，自己当上了皇帝。对，我印象中是这样子的。
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不好。
为什么不好？
因为他跟李世民发生了关系，然后又跟他儿子发生了关系。
武则天呢、
评价一下吧。
是当代女性一个可以借鉴学习的一个榜样。对。
学习什么？
对对对，她的独立，她的那个自信，我觉得自信很重要。因为在古代来说，一个男权社会的话， 女性能够当上皇帝，那肯定是有非凡的自信以及非常聪明聪慧。对对对。
你觉得男皇帝好还是女皇帝好？
那当然是女皇帝好。要是我的话，
我觉得都有可取之处。
如果是你当上女皇帝的话，你会先做什么？
废除一夫多妻制。
对，
一夫一妻制。
不要报复一下男的，然后来反过来。
对啊，女生可以对调转那样子。就是一个女生可以跟同时跟多个男性结婚。
然后让那些男的成为你们的小妾，是吗？
哎，对对对对，
我觉得可以。
对，
武则天呢？
那你觉得女皇帝好吗？
这个真没了解过。
武则天呢？
对。
对她有没有什么评价？
改变了女性的一个地位吧，
武则天嘛。
对他的印象，觉得他怎么样？
不知道，反正看电视剧就很就是范冰冰很美了。
你觉得女皇帝好呢还是男皇帝好？
肯定是男皇帝好一点嘛。
为啥呢？
为什么这么多皇帝都是男的，只有一个女的？
对啊，你说为什么是男的呢？
那就不知道，肯定是有原因的嘛。
武则天，
你对她的印象是什么？
肯定是很霸道。对，很能忍，就是你她的一开始都被打入过冷宫，然后又就是翻身，就真的很厉害了。
他是怎么当上皇帝的你知道吗？
哇，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哎，
那你觉得男的皇帝好还是女的皇帝好？
就是能管理好国家的皇帝都是好的。
你觉得为什么历史上大部分的皇帝都是男的呢？
因为这是个男权社会，大部分都是男的都也很正常。
那现在呢？现在还是男权？
现在都是以男权为主吧，毕竟女性在这个社会上我觉得生活都挺不容易的，很多你去面试的时候也会受到性别歧视。
就是说他们会更偏向于要男的。
对对对，女性可能会兼顾的东西更多，兼顾生育啊，然后养儿育女这方面的压力。
中国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朝代分别是什么？
秦朝和清朝。
说到清朝你会想到什么？
想到最后一任皇帝溥仪。
为什么呢？
就是很小就做皇帝了嘛，然后就他的人生就经过了民国还有新中国，我觉得他的人生波折挺大的，就这么。
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些的？
哦，都历史书上。
我第一个不知道。
那
第一个是什么？
夏朝。
最后一个是清朝。
那第一个呢？
第一个
秦朝吗？是吗？
不清楚。
商朝吧。
那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清朝吧。
你说到清朝你会想到什么？
我想到他闭关锁国吧，特别的不好我觉得。
那怎么不好？
那影响到我们中国发展了。对。
怎么影响？
那闭关锁国的话，他就是不能和外界交流嘛，对吧？不能和外界就是进行这个文化还有这些各方面的交流，然后进步就没那么快。对，
秦朝。最后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先问你第一个是什么。
秦啊，不是吗？
对
秦。
最后一个呢？
清啊，清朝。对，
说到清朝你们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慈禧。
评价一下吧。
是，我觉得他挺霸气的，毕竟一个就是你也知道清朝末年的时候，他能够撑起整个国家的政治以及撑起整一个皇室的，而且那些大臣对他的施压跟外交，我觉得这个挺厉害的。
说到清朝想到什么？
还珠格格。
秦朝跟清朝
对这两个朝代的印象是什么？
秦朝是中国的开元国嘛，然后统一了嘛。清朝的话呢，是我并不看好。为什么？因为它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太多的经济的落后。
他做了什么导致了中国落后？
闭关锁国。
秦国跟清朝吧。
说到清朝想到什么？
腐败吧。如果他不那腐败的话，我们中国都不会被八国联军侵占了呀。
那你觉得如果还是现在还是朝代的那种，你觉得会更好还是现代生活更好一点？
这里我应该小心说，如果那个朝代是我是皇帝的话，我觉得我会好点。
如果你是皇帝，你会做什么？
会什么？肯定是管理好这个国家。
这我也不知道。
最后一个朝代。
清朝。
那还是知道的嘛。说到清朝，你最近想到什么？
辫子吧。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你问我都是历史，我都是最后，最后是历史，最后一个是清朝。
那第一个知道吗？
第一个是。
商朝。
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清朝。
对清朝的印象是什么？
慈禧啊。
评价一下慈禧这个人。
我无法评价她。
你觉得她怎么样？
她老太婆吧。
夏朝跟清朝
对吗？
如果是朝代的话应该是秦朝是吧？
夏商周。
夏商周是属于前面的。
那不是第一个吗？
最后一个就清朝啊。对
啊， 对啊，那夏不是第一个吗？你历史的时候背的不是夏商周吗？
啊，对对对对，秦国统一嘛，第一个。
所以你
那你说朝代啊，
你说的是朝代 啊
是是是，
秦国它只是统一了中国，不是朝代啊，对不？
什么都是对的啊。
对，我说的是错的，他可能就回不了家了。
你们对夏朝和清朝的印象是什么？就说起他们，你们第一想到的是什么？
夏朝没有什么印象，清朝啊，最有印象应该是慈禧吧。
说起慈禧，你会对她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挺能花钱的。对，
说，
因为看过一些很多历史纪录片呢、啊，就是她一日三餐，她吃的那些东西能抵得过那些老百姓一辈子的，就是所赚的东西。所以的话，我就感觉她是挺败家的一个女人的。
也不是说败家嘛，其实女人购物是正常的嘛，对吧？
对，真的，我花钱也挺厉害的。不过她能赚钱，能赚钱就自然能花得多。对，她赚得少，那肯定就花得少，对吧？
中国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皇帝是谁？
嬴政。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
看过末代皇帝吗？
哦，那个
那个已经还给老师了耶。
那谁统一了中国？
肯定是秦始皇啊，秦始皇啊。
啊，那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呢？
我觉得蛮好的呀，虽然他残暴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有规矩啊。
啊，他，你说的他残暴啊，他哪一些行为是出了名的残暴的？
不是拉人去建长城，然后埋在地下吗？
第一个就是秦始皇，
嬴政了，
最后一个
溥仪，溥仪，爱新觉罗溥仪。
能不能稍微讲一讲关于他们的事？
他不是就是后来那个日本那边要成立一个满洲国吗？就伪可以说是伪军吧。然后最后是没有成立起来，之后溥仪又回到了故宫。就有一个纪录片叫故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最后溥仪回到故宫，回忆他当时，回忆他小时候，然后再回忆他曾经拥有中国。而且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他回到故宫门口，已经不是清朝那个时候的样子了，而是那一种街上大家都有叫卖，然后那个辫子也没了，然后都是短头发，
就现代
大褂也很少穿，然后有穿的中山装回去，然后骑单车，就跟他的清朝是不一样的。对，
末代皇帝我就知道
谁，
有部电影嘛，也叫末代皇帝啊。
末代皇帝你看了那部电影是吧？你觉得那部电影怎么样？
很悲惨。
怎么悲惨？哪里悲惨？
就讲述了溥仪这个一生当中的一些事情嘛，中国变迁啊，还有朝代的灭亡。
哪里的导演拍的？你知道吗？
张艺谋。
秦始皇跟溥仪。
对这两个皇帝有没有什么评价呢？
怎么评价呢？我觉得秦始皇要是仁慈一点就好了。
他怎么不仁慈呢？
他杀的人太多了。但是就是他比较强势嘛，他属于那种比较在我们现实当中生活当中就属于那种很强势的领导啊。而溥仪呢是属于没有权力的领导啊。但我觉得溥仪的一生是很苦的，比较苦。对，
他
我比较可怜他。
可怜他哪一方面？
就是他没有权力嘛，一出生就是在别人的掌上玩掌中玩物一样的嘛。
你知道他的结局吗？
知道，他是属于战犯，然后被中国共产党关了几十年，然后就出来了啊，当一个普通人了。
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吧。
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皇帝是那个慈禧的那个孙子叫什么？
反正溥仪。
溥仪，对对对。
啊，你对他们两个的印象？
一个很牛逼，一个很垃圾。
这
不知道。
谁统一了中国？
就是第一个秦始皇吗？
对，最后一个呢？就是那个很小就当上了皇帝的，
戴眼镜的。那我不知道，好像是叫……
你知道他对吧？只是你不知道名字。
对，
嬴政啊，最后一代，最后一代的话是溥仪，
你认同吗？你认同是吧？因为这两代
皇帝的，你能说不评价是如何？
其实很多人，我个人觉得，对嬴政的话是有误解的。15年灭秦，其实是因为那些苛政，而苛政呢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要统一中国的话， 必须采取一些强力措施，因为如果不采取这些强力措施是统一不了的。
那对最后一代皇帝溥仪的看法，
他没太大了解，其实都已经
没有什么兴趣了解，
就已经是到了尾声了。西方的一些文化侵入来了，那他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可以说是对于他一个人来说，他是没有办法去挽回这个局面的。就个人觉得他也是有心无力啊。那灭亡毁在他那里，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没办法，对啊。
皇帝吧，第一个就是叫皇帝的。
啊，对，是谁？
就是皇帝啊。
哦，那个皇是吧？那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溥仪，溥仪。
溥仪啊。
对，溥仪。
你对溥仪了解吗？
看了电视，三岁的话就当皇帝嘛，然后十几岁就那个解放了，就是没有那个。
清朝亡
了，对，没有那个皇帝那个制度了，对对对。
我只知道最后一个
是
溥仪是吧？
啊，对对。
第一个是谁啊？第一个。
谁统一了中国？
秦始皇啊。
对对
对。第一个是秦始皇啊。
嗯。
哦。第一个是秦始皇吗？是秦始皇吧？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不知道。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
不是孙子吗？
那它里面有哪些计策是比较有名的？
是你先告诉我是孙子先。
孙武，啊？
孙子就是孙武。
孙子就是孙武的。
那就是喽。
孙权。
孙膑。
孙膑吗？我不知道。
我记得是孙膑，不是孙子。
不是孙子。好吧，我不知道这个。不是孙膑吗？
孙武。
孙武？
真的吗？
孙子兵法里面有哪些比较出名的计策？
这个我没有看。
就平常我们都会说的那种
什么声东击西啊，那些应该都是吧。
蒙一个。
孙武。
哎，对了，你怎么那么厉害，运气太好了。
孙武。
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呢？
战争。
那它里面有没有什么有名的计策是你记得的？
这个我没有看过，我不知道。
那你知道孙子兵法有没有哪些比较出名的计策呢？
36计，走为上计。
孙子兵法。
听过这本书吧？
吗？
你说呢？
没听过。
孙子兵法的作者，
你知道吗？
这个也不知道。孙膑。
孙武。
孙子兵法里面有哪一些比较出名的计策是你知道的？
计策啊，36计呀、啊。36计，
走为上计，也就只有这个了吧。
对，在现代生活中能用到这个计策吗？
现在用不到。欲擒故纵，这个倒可以用得上
啊。
美人计啊。
啊，对对对。美人计哪里是兵法里面的、
啊、是
吗？
36计的一
计。那欲擒故纵怎么用呢？
就是他越想要的你越不先给他，然后呢后面
吊胃口。
对啊，就吊着他、
在男女朋友关系之间也是可以用的是吧、
是的是的、
对对对。
孙武
有哪一个比较出名的计策是出自这本书的？
计策啊，36计啊，走为上计。
有没有在现代生活中能运用到的？
肯定有啊。
比如说？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先走为上啊。
不买单是吗？
是啊。
好吧，不要被你朋友听到了。
啊，我戴了口罩没事，他不。
老板戴了口罩。
古代哪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对中国文化和思想影响是很大的？
思想家和什么家？
教育家。
孔子啊。
他有说过哪些名言？
不记得。
鲁迅吧，还有。
古代的
、嗯、孔子、老子。
孔子啊，对。
他说过。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懂我。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你学习的榜样，对，他身上都有一些可取之处是你可以去借鉴的。对对对，
孔子咯，但是我不太承认，因为我最承认的其实是老子。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孔子是学老子的，但是他只学到了可以说是他学到了实质用途，但是老子呢是思想派的啊，孔子呢是实干派的，他是很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啊，就是他在各个方面治理国家也好，谈判也好，以及外交也好，都很出色。
孔子，
他有没有说过什么名言？
有吧，挺多的。
啊，随便说一个。
我不记得。
是老子。哪是老子？
那是谁？不是老子。
孟子、庄子、韩非子。
还有一个。
孟子、庄子、老子。墨子。
李白吧。诗人，诗人李白。
古代有哪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对中国？这个我还没问完呢。好，孔子有说过什么名言？
三人行，必有我师。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与三个人同行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可以去当我的老师。
孔子、孟子、老子都是。
嗯，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比较名言？说两句。
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还有一个是己所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
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对对，这是孔子的，好像是。
中国四大发明是什么？你知道吗？
知道。
说，是啊。
是。
不知道。
造纸咯，火药咯，还有什么？
跟方向有关。
方向，哦，指南针呢、啊？
嗯，
造纸、火药、指南针，还有，造纸，
不知道就过。
提示一下嘛。
哦，提示一下是吧？
嗯、
这个怎么提示呢？这个怎么提示？哎，算了，直接跟你说吧，印刷。
哦，印刷，印刷。
纸，炸药，
石化。
叫什么？
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
哎，对对对，还不错嘛。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
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还有一个，还有啥？忘了。火药。
四大发明，纸，然后我也记不太清。
要提示吗？跟方向有关。下一个。
指南针。
还有吗？
火药。
嗯、
还有这里。
还有什么？
不知道。
印刷术，指南针，还有什么？
知道吗？
火药。还有一个。
造纸术。
哎，
对吧？
对对，
造纸术对吧？
嗯。柴米油盐算吗？我觉得是柴米油盐。
中国古代有哪些有名的出口产品？
出口产品呢、啊，火药咯，然后绸缎咯，绫罗绸缎咯，
嗯，
还有就是那个是什么来着？
广东人喜欢喝的。
你别说奶茶。广东人喜欢喝的凉茶，不会吧？
还把我药笑断了。
广东人喜欢喝的。知道
茶叶。
哦，对，茶叶哦。说到外国。
很出名的哦，我们广东人很喜欢喝的东西。
早茶吗？
陶瓷咯。
嗯。
还有是吧？多选是吧？
四个，说四个吧，或者两个也可以。
那四大发明也是咯，是吧？
喝的东西是什么？
喝的茶叶咯。
丝绸算一个，火药也算一个，
嗯，
宣纸也算一个，因为这都是我们的发明嘛。
嗯。
China 哦，瓷器。
嗯，
丝绸，
还有啥？
还有什么？
古代是吧？
很日常的，我们现在很日常的东西。
纸也算吧？能算吗？
不知道。还有一个很日常的，
很日常、啊，
在清朝的时候出口到英国的
香料，
茶。
啊，对。
哦，茶，对。
丝绸。
广东人喜欢喝的。
啊，茶是吗？
啊，对。
布料哦。
嗯。
就知道这一个布料。
还有喝的东西呢？你手上是什么？
奶茶。
跟那个很相近。
茶叶。
丝绸。
嗯。
陶瓷。
嗯。还有一个是我们平常会喝的。
茶。嗯，茶叶。嗯。
古代啊，出口。古代还搞。
随便说几个。有啊。比如说清朝，出到英国去的。你平常喝的东西是什么？
茶。
嗯，还有。一个，再说一个，
陶瓷。
啊，对，要提示吗？
啊，那你说呀。
喝的东西，可以喝的，
可以
泡来喝的。
茶。
啊，对。还有一个是跟江西的某一个小城市的特产有关，景德镇。
陶瓷。
瓷器算一个吧。
对。
然后丝绸、茶叶，对，还有。
纸算我们的吗？
那个是一种记忆。
那中国四大名著是哪四大？
西游记，然后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
有没有最喜欢的哪一本？
有吧，三国演义跟西游记。
为什么呢？
三国演义讲的是人情世故会比较多一点，还有一些策略的东西。西游记是我从小就喜欢的。
西游记、水浒传，然后三国演义，还有一个
什么？还有一个什么跟颜色有关？
红楼梦。
啊，对对对。
三国、水浒传、还有红楼梦吧，然后还有一个忘记了，还是西游吧，可能是。
啊，对对对。
《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主要管什么？
《水浒传》。
看来这个是很懂的哦。
没，
都有看过吗？这四本？
有，都有。
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没有具体喜欢的，就当小说这样看了。
觉得《
三国演义》吧。
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我个人觉得教会了一些很多东西吧。对啊，就凡事都需要做一些部署啊，或者提前计划的东西嘛。对啊，
里面有哪一个人物是你比较喜欢的？
赵子龙啊。
他为什么喜欢他？
因为他能打，以及就有勇有谋嘛。是，
就是因为你打王者所以喜欢他是吗？
打游戏是吧？
对对对。
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你来嘛，你这旁边站什么？
他坐你后面的提示。
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还有
这个很简单，
西游记。
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
还有一个是武松
水浒传
那个。
红楼梦、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
哎呦，最后你来，最后一个
是三国演义。
好，你们都看过吗？这四本？
差不多吧，
差不多。
没看过书，也看过电视了。
看过哪一个电视？
西游记啊，红楼梦啊，三国演义也有一些片段
会看。你会不会推荐外国人去看一看我们的？
当然，特别是西游记，特别适合外国的小朋友看。
我还是觉得红楼梦好看一点。
啊，你为什么喜欢红楼梦呢？
好，我觉得红楼梦不同的人看就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感觉大家，
你的感受，
我的感受啊，太深奥了。
所以你没看懂吗？
不是，是每一次看都会有一种
不同的感受。
对对对，不同角度看会有不同的感受。
用来保护秦始皇陵墓的军队叫什么？你肯定知道的。
兵马俑吗？
啊，对。你去看过吧？
我去看过。
你觉得怎么样呢？
挺壮观的吧。
推荐一下西安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肉夹馍、凉皮吧，还有凉面。
兵马俑啊，
去过吗？
还没。
想不想去看一下？
其实还好吧，我对于文化其实有那个兴趣，只是有时候真的没这个时间。
太忙了是吧？
也不是忙吧，脑子太多东西要想吧。
那都想什么呢？
赚钱呗，都是柴米油盐的问题啊。
兵马俑啊。
对，你去过吗？
没去过。
兵马俑啊，
是吗？
对，陵墓嘛，
对呀。
你们去过吗？
去过，有看过。
没有。
描述一下印象。
非常的壮观，就其实你可以从那个陵墓看得出来，当时就是古代君王的一种权势权力。
这个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昨天才看到的一个电影，张艺谋跟巩俐演的，就一个穿越的。叫我忘了，就那名字有点长。
古今大战秦俑。
对，
用来保护秦始皇陵墓的军队叫什么？
兵马俑。
去过吗？
没有。
想去吗？
可想，在西安对吧？
对，你不知道吗？
知道。
兵马俑。
是吗？
不知道。
是的。
兵马俑，
你去过吗？
真的没去过，我也想去。
有听说过关于它的什么呢？
听说是真人做的，但可能只是一个传说。
那个叫什么来着？
是在
西安的那个是不是啊？那个西安的那个对。
来说什么？
兵马俑。
兵马俑啊，对对对。
西安兵马俑，对。
去过吗？
去过。
觉得怎么样？
第一眼的效果真的是很震撼。它无论是从拍的历史纪录片还是什么来说，其实并没有展现出来真正去看到的。你看到之后。
你才觉得真的古代的智慧真的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进步。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反而还
是一样的，
你觉得是一样的吗？但是你有看到国外，那我问你，为什么金字塔它并不是陵墓？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它只是一个发电的工具。
不是发电，
它是它后来研究出来是它有一个发电的功能啊，它里面的石英石是可以根据它的一个无论纬度各个方面。 对啊，就是因为这样啊，为什么不是呢？你是在跟我开辩论会吗？
如果你们能够穿越到古代的话，你会选择去哪一个时代？
唐朝啊。
为什么呢？
繁荣啊。
好，那你会做什么？
我会吃好吃的。
皇帝。
你呢？你会去哪里？
我不知道。
你会去哪个朝代呢？
跟他一样嘛，
唐朝吧。
为啥？
鼎盛时期。
嗯，你如果去到那里会做什么？
做商人。
卖什么？
卖布。
秦朝吧。
秦朝。最后
秦朝。秦朝。
秦朝。为什么呢？
那一开始还可以，搞不好可以混个皇帝做一下，比较乱一点，没那么大家没那么聪明，对吧？
大家没那么聪明是什么意思？
那一开始他一些军事策略还没有发明的那么完善嘛。那现在我们读那么多历史，可以拆解历史，然后去对
把兵书带过去。
对对对对。
如果你当了皇帝，你会做什么？
我想征服亚洲啊，不是欧洲
啊。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当了皇帝，你会娶几个老婆？
那这个看看情况吧，是吧？
看情况。
对对对。
也不排斥十个八个的，是吧？
对对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多了也没有什么坏处，毕竟当皇帝了。
唐朝，因为以肥为美。
这个大唐盛世。
对对对。
你不肥呀、
啊、我是微胖嘛。那过去的话我就是属于就是
美女行业。
啊，对对对对对对。
我想回到唐朝。
我想回到秦朝。就我想看看最初的王朝是什么样子的，就我感觉听历史书上的还是比较片面啦，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撰写的。对对对。
唐朝吧。
为什么嘞？
我觉得唐朝的美人也多吧，应该还是都肥胖的美人。虽然说是、
哦、你喜欢身材稍微丰满一点的吗？还是瘦一点的？
我喜欢比较就是丰盈一点的，但是不是很丰盈那种。
假如你现在一个现代人穿越到古代去了，穿越到唐朝，
那我就会写首诗出来。
啊，什么诗？
写他们没写过的诗啊，我就写出来，让他们觉得我很厉害。
那还是想去战国了。
啊，战国为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战国是我一直很崇拜的一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大家都非常乱。哦，不说错了，有两个地方，这只是战国只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是三国，也很想去看一看。
我选择不穿越古代，因
为
我觉得现代挺好的。就是可能古代那些卫生设施啊，然后各种交通也不太方便。
唐朝吧。
为什么呢？
比较开放。
哪方面开放？
相对其他朝代战争也少了，主要就是比较和平，战争少了，而且开放的话是因为跟各个国家也有交流，能接触到能吸收的东西会比较多。
我想去周朝。
为什么？
中国文化的奠基其实就取决于春秋战国时代，真的。我个人觉得去那里就可以见识到那些人他到当时的生存环境也好啊，或者说他们的交流啊以及文化的创造啊是如何发生这些。
如果你去到那里，你会做什么吗？
肯定找老子啊！
找老子跟他交流一下，你会不会有什么想要问他的问题？
肯定是先学习吧。
去到秦吧。
为什么？
我想看看当时西安长啥样子。
唐朝。
唐朝。
为什么？为什么？
可能那个时候以肥为美。
那你假如说你去到唐朝，你会希望被选进皇宫里面当妃子吗？
这肯定啊，真的是个女的。
为什么呢？那你觉得当皇上的妃子有哪些好处呢？
不愁吃穿吧。
应该是三国。
你去那里会做什么？会想做什么？
皇帝啊，用说吗？
希望不要发生战乱就好了，就找一个和平一点的，就唐朝吧。
如果你有机会见到秦始皇，你会对他说什么？
你怎么死得那么快呀？
好，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于以上的回答，你们有什么看法呢？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就请给它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